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在正道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加巴天父，感谢主赐下圣经，你把你对人的拯救计划及你的心意都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主啊，求主在接下来我们的信息当中，无论是讲的和听的，无论是弟兄姊妹还是慕道友，都能从今天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关于救恩的本质在圣经中最详细的论述都有清楚的认识，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中都能够受益。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疫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86万人死亡。面对这病毒所带来的危害，人把这个盼望放在疫苗上。不过这个疫苗有效期只有几个月，而且病毒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那么这个有疫苗就面临着有失效的危险，而且在今后还有一些未知的甚至是危害更大的病毒还会出现。换句话说，人类与各种的病毒会长期的共存。然而大家思考过一个问题没有？即便人研发出各样的疫苗，但是有一个严酷的现实每个人要面对，也就是人人都有意识。无论你是君王还是平民，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亡在等。人类有两个靠自己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罪，二是死。那么这个死是罪的带来的结果。人的罪就像我们灵魂里面的病毒，它正在给人带来死亡。无论是今天的医学还是科学技术都无法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虽然人不能，但是神却是万能的。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是关于救恩的本质在新约圣经中最详细的论述。无论是今天你是信主的弟兄姊妹还是慕道友，相信都会从当中这一段出死入生的方法以及神给我们出死入生的目的都会有个清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的正道大纲是四点：死在最终的光景；二、活在主里的光景；三、出死入生的方法；四、出死入生的目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信息：死在最终的光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徒，保罗在这里呢是从他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角度来回看他过往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犯罪与神隔绝的这样的生命如同是死的。这第一节呢是一个陈述句，他并不是说你在死亡的危险中，他用的是过去时，就是你已经死过。直译的这节经文就是你们过去的时候在你们的过犯和罪恶中是死的。这是原文的直译。那也许你可能感到很惊讶，我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我什么时候死过呢？那又是什么原因会让人死亡呢？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讲这个罪。我们讲到罪，人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这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这些犯法的事情。不错，这些东西都是罪，或者用更确切的话来说，这是人里面的罪性 所转化出来的恶行，是人眼睛所不能看见里面的罪性变成了能看见的罪恶行为。罪存在于人的心里，变成了恶行，就污秽和侵害了别人。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罪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关于罪的概念里面呢，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就是达不到标准。比如说一个运动员中途就退出了比赛，没有到终点。人所以有罪，就是因为没有达到神定给他的目标，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个就是射不中，就如一个士兵他向敌人射箭，但是这个箭射偏了，没有射中敌人。圣经说亚当的罪，人的生命变得弯曲了，因而使人无法射中目标，这是罪的第二层含义。第三个，达不到预定的标准。比如说一个年轻人想要参军，他就先去体检，结果体检发现个子矮了一寸不够，让他回家了。因此呢，人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人在神的面前犯了罪。三个哈，达不到目标，射不中，达不到预定的标准，三层含义。那么我们给按照圣经的观念给罪来下一个定义，就是任何未能符合神的道德律例就是罪。它涉及到人的本性、行为、态度、言语和动机，这样你来看罪呢，就不是简单的看我们今天的犯法、烧杀抢劫、强奸，包括了本性、行为、态度、言语、动机都在里面。所以说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罪的概念，远比我们今天法律层面定的那个罪要广泛的多。那么罪又是怎么来的呢？创世纪第三章讲述了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引诱，违背了神的诫命，吃了能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至于罪就从此进入了人类。人不仅有肉身的死亡，更为严重的是灵性上的死亡，也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人就生来有罪性，因此人就会犯罪。换一句话说，人非因犯罪才是罪人，而是因罪才会犯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原罪以及人生来有罪性的。我们看诗篇51篇第5节怎么说，诗人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就对罪的概念啊，我们就很清楚的认识。说我们世上的人违反了法律，我们叫犯罪，就称为罪人。但圣经不是，你在母腹中你已经是罪人了，因为有原罪，人就有了罪性，有了罪性，人一定就会犯罪。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罪人死在罪中，他又是怎样生活的呢？那么2到3节里面描述了人犯罪堕落之后死在罪中的生活光景。我们知道所有的罪最终都是抵挡神，使人与神疏远，与神为敌。犯罪堕落使人离开神，而生活在罪的权势之下，生活在魔鬼与死亡的权势下，人不再有能力抗拒罪，反而呢越来越习惯，甚至还乐在其中。好，我们来看2节跟3节，讲到了死在罪中之人，他的生活方式 有三种的表现形式。第一呢，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就是整个与神隔绝或者敌对的这种社会价值的系统，今世的风俗。第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指的谁呢？这个首领就是使人背逆神的撒旦，在圣经也被称为魔鬼。经文告诉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和他的首领。这个撒旦呢，就是用我们今天的世界观的价值来牢笼迷惑人。我们呢，却不知道自欺欺人的相信我们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好像一切是我自己来决定的。其实撒旦就是用今天堕落世界的这些的价值观来牢笼这些最终之人，但我们却没有察觉。现今在悖逆之中心中运行的邪灵，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死在罪中的人没有能力来抵挡魔鬼的试探，只能顺服魔鬼而悖逆神，只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明。第三个表现的形式，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人犯罪，除了有魔鬼引诱之外，还有我们内在肉体私欲所造成的。原文肉体不是指我们人的身体，而是指堕落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我们讲这个肉体的时候，按原文的意思，不是指我们一个身体啊，外在这样的一个身体，而是指堕落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一个灵性上死亡的人，被自我中心的欲望所支配，更会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那你问，肉体的情欲是哪一些呢？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好，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19-21节呢，给了我们有详细的解释什么是肉体的情欲。他上面列了很多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诞、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欢宴等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显然放纵的情欲带来严重的后果。第一，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你读到加拉太书5章21节，上面会有继续的解释。第二个，成为可怒之子，也就是成为神愤怒降祸的对象。那这个呢，就是牵涉到神的审判。人犯了罪，就被神定了死罪，因为圣经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记住，死后且有审判。好，这就是人放纵情欲的后果。那么，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解释，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虽生有死。大家觉得这个概念贴不贴切？描述一个没有认识基督的人，虽然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保罗说他其实是死，虽生有死。大家非常熟悉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里面这个离家出走的浪子，这个小儿子 上半部分，这个小儿子呢，他向父亲提出了要分家产。这个分家产呢，不但是他跟父亲的关系决裂，他也跟他整个的家庭的关系连根拔起。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子女若是在父亲还有生之年的时候要分家产，就是大逆不道，等于是咒诅他的父亲。接着我们看小儿子怎么做的，离开他的父家。小儿子的要求的确是得罪了父亲。我们可能想到，当父亲听到儿子这个要求的时候，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会拒绝这个小儿子分家产的要求，很正常，对吧？父亲会拒绝，甚至会把他痛打一顿。可是父亲所做的违背了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常理。经文怎么说？十二节说，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父亲这样做，他说明了什么？父亲仍然是父亲，纵然这个儿子不想做他的儿子，最后父亲给了儿子自由。因为爱不是像要控制机器人这样去控制人。十三节接着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这个小儿子得到了家产之后呢，远走高飞，跟家庭说拜拜，远走高飞往远方去了。目的是什么？脱离父家。这个去感觉是一去不复返。第三点，这个小儿子的结局是什么呢？穷途末路。故事接着告诉我们，这个烂子在远方挥霍了父亲的资财，任意放荡，结果跌到了人生的低谷，做了这最低贱的工作，去放猪。犹太人把猪视为不洁净的，所以说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现在这个浪子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连想吃猪所吃的饲料充饥都没人给他，就连猪食他都吃不到，真的是比猪还不如。这就是给了我们一个画面，就是当一个人离开了父亲，想要得到所谓的自由，他的结局或者他的下场，这是一个画面。我们多少都可以从这个烂子，也就是这个小儿子的经历当中，能够看到我们自己过往的一些的影子，多少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我们可能想起我们的过去，也像这个烂子一样，以为这个恩典是他单独的。你看父亲还在，这个遗产我现在就要用，好像是我单独的，于是就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这个结果呢是最终受苦。这个就是从前没有认识主的生命，虽生有死，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那么现在最终的人类在罪与死这种双重枷锁之下，难道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吗？当然不是。第四节的经文然而就是一个转折点，给人类带来了希望与盼望。人的希望不再是在自己的身上，乃是创造的主能否给人一个与他和好的出路。如果说神给人一个出死入生的方法，那又是什么原因让神能够愿意给我们这一条出路呢？接下来四到八节的经文 就告诉我们，神主动救恩的源头乃是在于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和他丰富的恩典。也就是说，神为什么愿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出死入生的机会？因为神怜悯我们、爱我们，他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只要因信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便得拯救。那么你会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历史的事件与今天的信徒的生命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第五节经文说，信徒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呢，更进一步说，他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与基督同坐在天上。我们对照一下刚才一到三节的经文，讲到了灵性上死亡的这些人被可怕的罪和撒旦的辖制以及面临的审判。然而到了第四节，一个转折，说我们活过来，因为是神的拯救，也就表明了这个拯救呢，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以及得着释放，脱离这凶暴的势力。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最后结束的那一段里面，二十节讲到了神的大能大力，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事，也同样会成就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如果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换句话说，基督在哪里，我们也会在那里。注意五到六节呢，这个一同用了三次，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注意的是，原文在这里用的是过去时的语态，不是说这是将来才能成就的事，其实我们今天信徒就已经得到了，是过去时，也是表示已经成就的事情。什么叫一同复活？也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可以胜过死亡的权势，脱离罪的辖制。因此我们在心思、意念、行为上都跟以前的旧的生命完全不同了，这就是叫一同复活。什么叫一同坐在天上呢？指我们今天的信徒，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不过我们的肉身仍然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然而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领受了新的生命来讲，那么我们与基督过着一个什么属天的生活。虽然我们住在这地上，但是我们过着是一种属天的生活形态。这个坐字原来意思就是为王的意思，不仅代表一种尊贵荣耀的象征，也代表一种安息。这个坐字也就是信徒在这个世界充满纷乱的环境当中，却仍然能够享受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的复活与他联合，我们有超越的地位，有胜过邪恶权势的权柄，我们不再活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权柄和胁迫之下。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一同坐在天上。好了，你就要问我如何才能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呢？我怎么能得到呢？好了，保罗三次的短语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是保罗神学的核心。我们要得到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那么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他的目的又何在呢？第七节说，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目的就是要给后来的世代显明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基督徒是神的新创造，信徒既然活在神的恩典之中，行事为人就得有新的样式，能够从他的生命当中发出耶稣基督馨香之气来，让世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不但是让我们这一世代的人，甚至后来的世代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神丰富的恩典，丰富的大爱，并且呢，借着我们能够去认识主，得到这份救恩。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使命，这也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显给后来的世代看。神的怜悯，神的大爱，他丰富的恩典，就像浪子的比喻第二部分，我们看天父的心肠。十七节讲到了浪子终于醒悟过来了，他有所领悟，他发现自己过去多么的愚蠢，身在福中不知福。也许他问自己说，我在这是干什么呢？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他说应该是回家了。于是呢，他就起来回到他父亲那里，承认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如果你是一位父亲，这位父亲，你看到你的小儿子离家归来，你会是什么反应？二十节里面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整个这故事当中，父亲以他实际的行动来欢迎他儿子回家，透过他的行动，已经把他对儿子的爱表露的无疑，虽然没有很多的言语，都是一系列的动作。这个儿子呢，浪子回家的时候，他原本不敢奢望父亲能给他什么儿子的名分，他只是一个很卑微的要求，说成为父亲的一个雇工。可是呢，父亲却仍然视他为亲爱的儿子。这个浪子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能够重新得到儿子的名分，这完全是出于父亲不离不弃的爱和恩典。父亲呢，对仆人说，吩咐了四件事，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 这个袍子原来是一家之主才配得上穿的，如今呢穿在这浪子身上，表示了对浪子的爱护。再来看，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啊，一般认为这个戒指呢不是一个普通的戒指，在旧约的时候呢，他这个戒指上刻有他们家族的名字在上面图章，戴上这个戒指，表示这个浪子呢被恢复在家族中的地位。我们再看，又把这个鞋穿在他的脚下，原来他不是当仆人吗？当雇工吗？雇工是不穿鞋的，那么现在给浪子穿上鞋，表明他不再是奴仆。最后又把肥牛犊牵来宰了，肥牛犊只有贵宾来了才会招待用的，现在用来款待这个浪子的归家。在座的朋友们，无论你曾经过去做过什么事情，主耶稣就像这位父亲，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生命付上了赎价，他已经为你承受了羞辱，他在你的人生路上等待你归家。愿你悔改，回转的时候，你便会看到那位愿意宽恕你、接纳你的父亲，欢迎你回家。就像这位父亲对所有的人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正等着你回家。”对于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领受了救恩，但是我们常常认为救恩就是罪得赦免，没有错，必定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伟大更奇妙的。然而我们往往却忽略了我们要有份于基督的生命，也就是要变得更像基督，不但像神是活着，并且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弟兄姊妹们，救恩罪得赦免很好，但是更要往前走，得到救恩只是人生的开始，新生命的开始，我们还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是否真正认真的认罪悔改活过来，想想自己是不是已经活过来了，是否真正是坐在天上，我们是否是身在神的家中，心却仍然在这个世界呢？是否是仍然在思念地上的事情，而不是思念天上的事呢？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已经改变了吗？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什么是与主一同复活，什么是与主同坐在天上，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信仰。在第一节说，神叫信他的人从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活过来，到了第五节说，神叫信他的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接下来八到九节告诉我们神是如何使我们活过来的。其实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救恩的本质的详尽的一个论述。好，我们看第一呢，讲到本乎恩，就说明救恩的基础是恩典，换句话说，救恩的源头是神。什么叫恩典？简单说，不该你得的东西你得到，就是白白给你的礼物，你没有付上代价，没有付上条件，这就是恩典。所以说这个恩呢，是神主动的行动， 他首先把耶稣基督赐给这些完全不配的人，然后呢，让人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救赎。好，这就是叫本乎信。好，从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半的作品是保罗的书信，那么这个恩典是最能表达保罗对耶稣基督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念。恩典呢，是以神以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而成全的。因此呢，从这个方面来说，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重价无比，因为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买出来的。虽是白白的恩典，却是重价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信徒绝不能轻忽这个重价的恩典。第二个，讲到这个救恩是因着信，这是人接受救恩的必经的一个步骤。虽然说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人没有付上代价，但是人必须相信并接受。什么叫相信？是不是头脑一个概念？哎，耶稣很不错，这个人很伟大，我相信就完了，这就叫因信。耶稣基督得救恩吗？什么叫真正的相信？相信就是要接待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中。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相信呢，绝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只是同意某种观念，而是与基督的生命相连连结，而且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相信。不是接受一套基督教的理论或者某一个神学观念，这个相信是生命与基督的连结，这才叫真正的相信。第三，不是出于行为。这个救恩呢，感觉是很诡调，说在接受耶稣基督上，因为我要相信嘛，这是我人的作为，好像在这个救恩上人很有功劳，因为我选择了相信，对不对？很诡调。那么为什么保罗在第九节加上这样一个注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呢？保罗在这里呢，他其实是要强调，一方面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信心不是行为的一种，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说，得救的信心其实乃是神所赐的恩典之一。其实人能够相信耶稣都是神来吸引人的，若不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没有人能够能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所以说这个信其实都是神所赐的，有了神所赐的这个信，人才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好，这是罗马书十章九节里面讲到。因此呢，这个焦点并非在我们身上，而是那深爱我们的神的身上。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说我们说我们选择相信了神，好像人在上面有功劳，不是，这个信心都是神给的。若不是神给的这个信息，人不可能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另一方面，虽然说信心是神所赐的，人必须相信才能得到这救恩。就是好比说圣诞节我送给某某弟兄一个礼物， 这是白来的，你没有拿钱去买的，你不接受这个礼物就不成为礼物，你没有得到这东西，你就是简单的相信接受，你就得到这礼物了。那么我们看，我们得到了救恩，哈利路亚，到此为止了吗？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可以在地上很好的过了？我得到救恩了，有了进天堂的门票，我有了这个护照，可以进天堂，很好了，感谢主。不是，接着保罗就讲到了出死入生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救恩是神的工作，信徒呢，这个生命是神的杰作。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只有神才能创造这样的一个新生命，人的行为是无法模仿出来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救恩不是出于行为，不是说你有好的行为你就得到救恩，然而呢，你得到救恩就要求你有好的行为来回报神的恩典。善行不能叫人得到救恩，也不是救恩的条件或者途径，但人得到救恩之后要必须行善，这是得救的结果，这是两者的关系。神拯救人，好叫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而生活，透过我们行出的善来为主做见证，而不是说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节讲到嘛，我们信主之前是行事为人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今天不是，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好了，可能你会提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们基督徒好像只有善行，还有很多佛教徒什么徒他也行善了，请问他们的善行跟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善行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圣经里面说我们基督徒得到救恩要行出这个善，其实是要指你们在生命中反映出神的爱来，跟我们简单说在外面做一个好事是不同的，这个善行是要能够反映出神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不同。因为人受罪的捆绑已经没有能力行出这样善了，当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成为基督徒之后，因为信徒有圣灵的内住，从而经历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呢，不再像以往是被罪来捆绑，因此呢，他能够行出各样的善行，过着一个顺服神结果子的生命来。所以说呢，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不是人靠的善行赚取来的。然而我们得救之后，因为我们与基督的生命相连，有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一定要求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善行来，这也就是人得救的结果。面对着这一份白白得来的恩典，却是重价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因此呢，神在这里就要求我们以因此以恩慈爱心温柔的态度去帮助和服侍他人。我们得救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荣神一人，建立教会，为了后面的世代显明神救恩的恩典， 这就是神让我们出死入生的目的。前面讲了，保罗说他是从前没有认识基督的生命是什么，虽生有死。现在呢，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什么？出死入生。我们再看浪子的比喻里面第三段呢，找准自己的生命定位。刚才讲了，我们的生命其实跟这个浪子小儿子有很多交叉或者重叠的地方。我们一同离家，在迷失中我们开始渴望见到那位在家等候的慈爱的父亲。在生命破碎的时候，我们方才明白原来天父的慈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其实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罪有多深，你就无法理解神的爱有多深。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上帝，明白他的慈爱，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看清我们自己悲惨的情况。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慈爱宽容耐心等候的父亲之后，我们也会越来越认识那位迷失潦倒而后悔改的浪子。也就是说，我们若能先找到上帝，就能找准我们自己的生命地位。上帝已经与你分享了他的慈爱，他对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失散的人他的关切跟慈爱，他已经与你在救恩里面拥抱了你了。他希望你跟其他的人也同样分享他的慈爱，因为天父也要拥抱这些失散者。如云呢，在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里面，他这样说：归向父亲最终的目标是自己成为父亲。无论我们是在外的小儿子还是在家的这个大儿子，每一个浪子最终都需要学习成为这个父亲。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呢讲到了从前没有认识基督里面的生命是死在罪中的光景，我们与基督的生命相连是活在主里的光景，讲到了出死入生的方法，你如何能得到这个救恩，讲到了出死入生的目的。从前是虽生有死，如今在基督里却是出死入生。我们能成为主里新造的人，乃是神的新创造，神的杰作。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世上仍然有那么多失散的人，他们仍然生活在从前败坏的生活里面。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借着今天短短的这十节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再次的立志，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基督的样式，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活出主的爱，来回报神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神你的启示，在这个圣经当中，关于救恩是出于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 是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来买赎我们，虽是白白的恩典，却是重价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要轻忽这白白得来的恩典，因为神要在你的身上成就他的旨意，为显明给后来的世代人看。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重新立志，为主而活。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